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将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章《星岛日报》的美国版定性为外国代理人。美国政府是在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紧张、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的背景之下采取这种做法的。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主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办公室8月23号晚上收到了《星岛日报》报业纽约有限公司提交的登记文件。该公司的母公司位于香港的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星岛日报表示，这间香港公司是私营的，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或者影响。在登记声明中，该报是否由一个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者外国委托人监督一栏选择了？答不是。美国司法部对星岛日报采取的这个行动，正值美中两国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关系陷入几十年来的低谷之际。在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并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和逮捕并监禁民主派人士等一系列的压制香港民主与自由的措施之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有关香港问题的法律，对华盛顿认定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印太地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四个成员国家星期四8月26号在南中国海附近启动2021年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主导这次联演的美国军方表示，包括反潜作战在内的这次高端联合军演展示了理念相同的国家致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这个描述被广泛视为美日印澳四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三公布的一份声明说，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海军力量与美国海军星期四在菲律宾海开始2021年马拉巴尔年度海上联演的第一阶段演习，内容包括了联合海上作战、反潜艇作战、空中作战、实弹射击、海上补给飞机在对方军舰甲板上升降的交叉操作以及海上拦截。美国海军特种兵亦都将参与今年的联合演习，以应对非常规的海上威胁。白宫发言人沙奇在8月25号的白宫记者会上说，过去24个钟头已经成功撤离约19000人，这代表着每39分钟就有一班飞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他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撤离任务。被问到美国是否提供塔利班金钱等资源帮助美国撤离行动，沙奇驳斥这样的说法。他说这个不是条件交换，我们清楚表达我们的期望就是撤离美国公民以及阿富汗盟友和伙伴，而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要达成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国务院的简报会上说，8月14号大规模撤离行动开始的时候，大约有6000名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表达了离开的意愿，到目前为止已经撤离了超过4500美国公民，剩下来的1000多人，美国政府还在询问他们离开还是留下来的意愿，或者是不是已经自行离开，同时也都正在核实他们的身份。如果美國公民和符合撤離資格的阿富汗人在8月31日之後要離開，美國亦都將會持續與塔利班談判，讓機場持續開放或重新開放。美國情報部門星期二向拜登總統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據稱未有對這個最早在中國發現的病毒起源作出定論。星期三8月25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成員參議員李斯和情報特別委員會副主席參議員盧比奧分別發表聲明，敦促拜登總統繼續進行病毒溯源調查，解密當前報告，並呼籲對北京進行制裁。參議院外委會資深成員李斯在聲明中說，中國不願意分享與確定 COVID-19 起源相關的數據和信息，這個真是可恥。李斯敦促繼續對該病毒的源頭和傳播進行調查。李斯在聲明中寫到，正如我上個月在 俾總統嘅信件中所寫嘅，如果九十日嘅情報界努力未有得到明確結論，一個情報部門同埋其他政府人員必須繼續優先考慮呢一項調查。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參議員在星期三發表的聲明中敦促拜登政府立即解密情報界的這一份有關新冠病毒溯源的報告。世界衛生組織派往中國尋找新冠病毒來源的國際科學家星期三8月25日說，病毒溯源工作已經陷入停頓，並警告說解決這個謎團的機會之窗正在度迅速關閉緊。據美國之音記者李亞發自華盛頓報導，世衛組織聘請的專家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評論中說，溯源調查正處於需要緊急合作的關鍵節點，但卻陷入了停滯。他們提到各種原因，包括中國官員仍然不願意分享一些原始數據，理由是擔心病人的私隱問題。今年較早時候，世衛組織派遣一個專家小組前往武漢調查可能引發大流行病的原因。武漢是2019年12月份發現首宗人類新冠病例的地方。新冠病毒目前在全球導致近450萬人死亡，每日死亡的人數超過10,000人。中國在星期三8月25日在美國情報機構發布有關新冠病毒溯源報告前，批評美國將新冠病毒溯源努力政治化，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之下要求對美國實驗室進行調查。美國的報告旨在解決情報機構之間就新冠病毒起源所持不同看法而引發爭議，包括曾經不予考慮的中國實驗室事故的說法。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傅聰在星期三的傳媒吹風會上說，美國抹黑中國洗刷不到自己。白宮新聞秘書沙奇星期三對記者說，拜登總統收到該報告並於星期二聽取了機密報告的簡報。沙奇表示，情報界在這裡快馬加鞭地為公眾準備一個非機密版本，但未有給出發表的時間表。官員表示，在中國早前在當地收集關鍵信息的國際努力受阻之後，他們預計審查不會得出明確的結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出重拳保护个人信息，维权人士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笑话。我们亦会报道澳洲国会参议院通过禁止劳工产品法，为五二人权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国陆军怎样去看待中国军队以及他们的战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陆军在一份有关中国战术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几乎对等的竞争对手，中国军队是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军队的重要竞争对手，在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所有领域都发展了重要的能力。这份报告又认为中国的火箭军是全球最大的导弹部队，它的常规弹道导弹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中国的弹道导弹的精确度和射程都已经得到提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在这份用于陆军训练、职业教育和领导者培养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美国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尽管中国主要的地理关注焦点是东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但是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 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报告在引言中是这样说，中国在陆地、空中、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所有领域都发展了重要的能力，在特定作战环境中的能力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单位和系统组合，能够挑战美国和盟军的作战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美国及其盟国军队一个重要竞争对手，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份报告在介绍中国军队的基本面时说，中国人非常重视军事哲学、政治和理论，解放军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其哲学基础对其文化及各级作战方法都很重要。解放军仲对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承诺。报告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的有益分析必须基于对中国政治和战略重点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中国的历史与它的军队紧密相连，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紧密，亦都可能比除了北韩之外的任何国家都要紧密。与西方军队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和毛泽东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世代深厚的联系。虽然西方军队通常都不关心政治，亦都和政党是分离的，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报告说，他说，尽管中国逐步实现经济自由化并走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总体上解放军表面上仍然坚定地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讲到战略环境，美国陆军认为中国对战略环境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美国的看法，然而在对战略环境的分析和这种分析的应用上都存在着关键的差异，这个是两个在观点上的重要差异的基础。美国陆军在报告中讲到了中国新的大战略时说，中国渴望成为世界强国，很可能以大英帝国或者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为榜样。这种最终的状态有助于实现很多对中国人来讲很重要的较小目标，全球影响力、经济发展、内部安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报告说，他说中国认为这个最终目标是渐进的，直到了2035年使到中国成为一个繁荣社会，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主要政治实体。在他看来，这个目标可能意味着中国将会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霸主，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完全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报告提到，中国希望在2049年亦即建国100周年之际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强国，并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这些目标不是模糊的，亦都不是异想天开的，他们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目标具有性质，中国政府并未有将自己描述为寻求地区或者全球霸权。报告说，这份近250页的报告逐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陆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等各种兵种的基本情况和能力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报告说，中国的火箭军是全球最大的导弹部队，拥有1000多枚短程、中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和300多枚远程巡航导弹。他提到，美国并没有一个相当于火箭军的机构。火箭军成立于2015年12月31号，它的前身是第二炮兵部队，由陆军附属兵种成为与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第四个独立军种，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军队改革的措施之一。与其相对较细的核力量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常规弹道导弹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报告说，解放军采用弹道导弹作为它的主要精确深度打击能力，弹道导弹的目标是高价值资产，包括机场和海港、补给站以及指挥和通讯节点。弹道导弹是中国反介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先进的弹道导弹被专门设计用于与坚固或可移动的高价值资产，例如是航空母舰和反弹道导弹系统交战。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系统战中最强大的投资之一，因为弹道导弹可以 不退政地摧毀或者是中和傳統上需要武力對抗方法進行有效攻擊的資產。這份報告說，東風十日導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部署最廣泛的短程彈道導彈，最初設計用於打擊300公里以外目標，但較新的型號將射程擴大到700公里以上。他說這種導彈的精確度亦都提高了，將預定目標點減少到只有30米，為戰區指揮官提供了遠程精確打擊能力。他說比較新的東風15-16導彈的射程為600-1000公里，而且採用先進的反彈道導彈反制措施，例如是末端機動和有利。這個是美國陸軍最新一份描述中國軍事實力的報告，美國領導人將中國視為推動美國戰略規劃和支出的主要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澳洲国会参议院喺8月23日通过咗项禁止进口强迫劳役制造产品嘅议案。一般认为呢项法律同中国大规模剥削劳动维吾尔族嘅情况有关。有关呢一项法案审议嘅国会参议员同澳洲学者就提出咗不同嘅见解。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本月23日，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內容是禁止進口由強迫勞役出產的商品。澳大利亞眾議院在2018年通過了現代勞工法案，依照此法，年營業額是1億澳元以上的大企業必須向政府匯報他們是怎樣杜絕供應鏈當中的勞工的產品。澳大利亞反勞役聯盟表示，在700多家的提交年度報告的大型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列出了針對新疆勞工的產品風險所採取的具體的措施。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陳傑對美國之音話：
既有的就2018年通過的這個反對勞工、反對奴役的這個立法啊，並不能非常有力的來制裁這個中國。
他說2018年通過的現代勞工法案並不能夠有效制止中國強迫勞動的問題，所以最近有議員針對中國提出的新的議案，其中來自國際的壓力格外強大。例如美國與多個盟國都已經強調，中國對於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勞改營、勞工、強迫勞動並且禁止來自新疆的一系列產品。在澳大利亞國內就有很多的社會團體紛紛出面推動針對維吾爾族被迫勞動的新議案，例如澳大利亞總工會和在野的綠黨、工黨等。執政黨參議員埃里克亞貝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reason that as more of the freedom-lov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legislate against this modern slavery of people being exploited.
他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都對維吾爾集中營的強迫勞動非常不認同，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已經實施或者正在實施停止使用或者進口強迫勞動的立法。雖然澳大利亞已經有嚴格的現代勞工法案，但是供應鏈不透明的情形下，很容易讓強迫勞動的事實被忽視，因此需要採取進一步的動作來到避免是購買強迫勞動產出的商品。這次禁止進口是由強迫勞役出產的商品的議案是由獨立參議員克特里克所提出的。議案內容雖然沒有正面提及中國，但是維吾爾集中營的事件是該議案形成的主要因素。參議院埃里克亞貝茲是負責審議該法案的參議院委員會的主席，他說
It was originally a bill only targeted at the Uyghur slave labor camp in Xinjiang.
話佢哋嘅委員會最初接到草案嘅時候，參議員帕特里克提出嘅內容確實只要要求係禁止嚟自中國新疆強迫勞動產品嘅輸入。委員會亦都建議澳大利亞政府應該考慮授權澳大利亞邊防部隊能夠針對與強迫勞動相關嘅風險特別高嘅特定嘅商品、公司或者地區發布駁回推定。委員會並且建議邊防部隊一經政府授權，應該立即考慮針對來自新疆的棉花發布駁回推定。經過委員會討論之後，決定提出涵蓋所有強迫勞動的對象，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南非、北韓、東南亞等。分析人士解釋說，所謂的駁回推定意思是接近於有罪推定，意思即是在能夠證明來自新疆的貨物和強迫勞動無關之前，一律假設有關。 纳贝兹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进口任何由强迫劳役出产的商品或者服务，无论这些商品或者服务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既然是以维护人权为出发点，就要拟定普遍性更高的内容，往后才能够更广泛地运用。陈杰教授说，
这个议案啊，就星期一这个版本啊，它事实上是非常的小心的。
他说这个议案的版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要考虑到争取保守派执政党的同意，因此议案内容当中未提及中国或者新疆，而是指来自任何地方的劳工生产品都要经过核实再禁止，并没有提到任何国家。这个是澳洲保守派的执政党的一贯做法，咁保守謹慎嘅做法，就好似係澳洲喺2018年通過嘅兩項反外國勢力干涉法，亦都冇提及中國。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2018年嘅兩項反外國勢力干涉法係針對中國，但立法嘅時候仲係要做到唔過度激嬲中國。他说议员在讨论这次的禁止劳工产品进口法案的时候都提及中国与新疆，参议院通过的时候他是只字未提，可见是顾虑到保守派执政党的做法，他有可能在众议院讨论的时候会因此有更多对于内容的斟酌和修改。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森向美国之音表示，与其将重点放在是否提及中国上面，不如考虑扩大对象带来的正面的效益。他说以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个法案本身没有太显著的问题，人权本身就是澳大利亚认同的普世价值，以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来讲，如果要使用奴隶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在道德与良心上是讲不过去的，其实不必聚焦在中国或者某一个特定的政权，因为现在很多国家也有相同的问题。澳大利亚亦都有使用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海产品，而渔业本来就有很多强迫劳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法案不针对单一国家或者地区，而是公开透明地规范任何与澳大利亚有贸易关系的企业等。澳大利亚政府或者企业都要仔细了解他们的供应链以及劳工制度。参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议会当中批评中共惯用霸权政策打压生活在他政权下的族群，他亦都要求议案内文是要明确向政府和各个小型企业提供筛选进口商品的规则。他说很遗憾的是，某些州政府被利益蒙蔽良心，为了是悭一些预算，就在明知商品出自强迫劳动地区的前提下购买他们的商品，很多商品用于基础建设，例如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进行铁路工程升级，向几间公司购买零部件，其中某些公司的供应链与被迫劳动的维吾尔族工人有关。维多利亚州政府明知这个事实还是继续购买，其他的还有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都从这些公司购买零件。马贝兹认为这样的做法违反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所以应该订定进口商品在劳工方面的规则，让这些州政府不能够违反。他说澳大利亚应该要是基于国家的品行和道德的指标，让企业从此不再向违反人权的地狱当中采购产品。黄吕森教授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周到的想法，他说中小企业未必了解商品最初来源的供应链，要企业完全追踪商品供应链的细节是很有难度，因此政府应该要是制定出一个公平、透明并且精准的方式，让这个法案发挥效果，而不是利用这个法案造成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印象，而是真的反对违反人权的制度。再者，政府必须要思考如何帮助缺乏追踪最初来源供应链的中小企业，民间又应该如何配合更加精准的防止购买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参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强调，为了让参议员帕特里克提出的这个议案的时候的善意不至于导致反效果，从而使到经贸受到更大影响，应当进行更加仔细的审查议案。参议员帕特里克回应说，他们不能够让政府用正在进行另外一次审查来到回避这个问题。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说，目前议案只是在参议院通过，还需要在众议院讨论。他指出，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有很多支持该议案快速通过的工党与绿党议员，但是众议院是由保守派的执政党议员主导。
其实啊，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力量，包括这个保守党的一些支持者，他们的出发点啊，其实也未必都是出于人道。 粹原则。
他说包括保守派的势力在内，其实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者与支持者，他的出发点未必都是出于人道或者立国的原则。有些人从贸易方面认为，中国在缺乏强而有力的理由下对澳大利亚制出种种贸易制裁，难道我们澳大利亚就不能够报复一下吗？劳工产品就成为他们一个有正当理由的报复的项目。而陈杰就指出，保守派议员本来不会愿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过度表态，近来是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越发严重，才让他们以人权为理由对付中国。但是保守势力在现实问题上仍是会维持对中国谨慎小心的态度。法案在保守势力强大的众议院是否能够原封不动地通过，实在是很难说。澳大利亚反奴役联盟的代表卡林娜·基托8月23号在接受英国卫报访问的时候说，澳大利亚曾经是抵制现代奴役问题上的领先者，现在他是排在尾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女心说，现在已经是2021年，他实在觉得很惊讶，反劳工产品法案为什么还不是全世界一起推行的制度呢？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奴隶制度下的产品，他们还允许进口这种产品，对于本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悲哀的。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好像加拿大、美国等，现在澳大利亚也跟进，他们都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影响到其他的民主国家，甚至是非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也都要为他们的人民着想，如果真的无需隐瞒，那他们都应该要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这种为社会人民贡献的制度，以防止在工商业环境当中任何人被压迫的可能。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在10月起开始实施。这项保护在线用户私隐的新法律参考了欧洲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原则，对违规企业制出了史无前例的高额罚款，将会可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即是大约750万美元，或者该公司上年度营收的5%。部分法律和商界人士认为，这项法律中国是企图展现与国际惯例接轨、出重权、保障中国公民数据私隐的决心。不过部分维权和异议人士就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只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共政权才是个人私隐的最大敌人，根本不可能靠推出一部法律就能够向平台或者中共追究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在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或者是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出台，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隐私保护法来形容。不过位于北京的瑞柏律师事务所的李晓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隐私法一样严格，亦都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共同处，虽然亦都有中国特色的法条。李晓培说，从11月1号之后开始正式生效，这个可以显示出来未来中国对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的运营的过程当中，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更高的一个合规要求。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律，构起中国在数码时代的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亦都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个人资料的企业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亦都要取得授权才能够流传数据。不过李晓培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加细化，亦都更具体。
相对于以前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呢，就是说它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的细化。
表示相对于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就是说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细化，有好多更加明确的指导企业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怎样从具体的运营上面做到那些的要求是更加细致化。不过李晓培表示，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年之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面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人资料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吸出了例外的原则，希望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数码经济之间的发展取得平衡，这个亦都是它和网络安全法以及是欧美国家的隐私法最大的不同处。根据此例外的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面，譬如是新冠疫情的防疫或者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等的基础上面，根据新法，即使是消费者没有明确的授权亦都是可以收集的。例如李律师说，新法允许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者是身份证的资料，即使是消费者未有明确的授权。但是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而成为了未来滥用个人资料侵权的破口？对此李晓培说，这个有可能，但是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且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以及是保密性，希望是找到出平衡点以及是典范经验来兼顾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是数码经济的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着的挑战，中国亦都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仲制出了私信最高的罚款，分别是5000万人民币或者企业上一个财政年度营收的5%。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部有牙齿具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毅的看法指出，如此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而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章共六条的条文中特别针对数据的跨境输出所作出的规范，要求中国企业以及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必须要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才能够提供数据出海。中国叫车平台龙头滴滴出行七月是可能就是因为未有通过这一类的安全评估，才会突然在美国上市之后被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下架他们的应用程式。而第三章的条文亦都等同赋予权责部门，譬如是网信部，长臂管辖的法源依据。李晓培说，不单止是中国，欧美等国家对自己本身国家用户资料要放在境内的伺服器或者是做跨境输出前的安全评估，都是持有类似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国际接轨，亦正在起草制式的标准规则以及协议，未来出台之后可以有制度性的进行这一方面的安全评估。
了解，我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在制定起草一些标准版本的这种cross border 的 data transfer 的一些协议。
李晓培话，据佢嘅了解，佢哋嘅监管部门现时正在系制定起草一啲嘅标准版本嘅 cross border data transfer， 亦即系跨境数据传输嘅协议。咁样，呢啲嘅协议一旦制定出台之后，系可以比较好咁帮助企业去明确佢喺数据传输嘅时候，佢同海外嘅数据接收者对方应该系履行乜嘢嘅义务，包括譬如话中国嘅数据传呼要去传送俾海外嘅时候，佢喺传之前要对对方佢嘅接收方做一啲基本嘅尽职调查，做一啲背景嘅调查。咁样就係保证咗我哋嘅数据係传到境外嘅时候，对方亦都係一个比较强嘅法律嘅保护机制嚟保护呢啲嘅数据。对于新法，李律师话，从通过到生效只係两个月嘅时间，呢个对企业嚟讲过于仓促，企业必须要响极短嘅时间针对新法建立起内控机制亦係相对应嘅文件亦係内部政策，否则就会有违规嘅风险。 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当日，中国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数系数据一度急跌 2.5%， 当时市场人士大多解读此法重现投资人对中国政府加大监控打压科技业的恐慌。而对此，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中国的股市投资客是太过敏感，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是实施的隐私保护法规其实比中国政府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重要严格，但是欧美股市并未有如港股因而惨跌。他认为这个同欧美国家推崇资本主义比较保护资本家有关，而且法规制定过程亦都有企业参与或者申诉的空间。相比较之下，中国体制以劳工为主体，不完全保护资本家，而政策亦都由当权者拍板定案。这个反而在投资人之间是营造了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虽然李成东推崇这个新的法规是为了更好保护用户人士，但是他说中国政府监管趋严确实是已经对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平台的广告精准投放能力以及是业务的运营，因为该个法案是明确地禁止大数据杀熟或者是以损害用户隐私以及是购买记录来作为关联推传等之商业手法。
现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对不对？做个性化推荐，这些事情做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
李成东表示，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等于做个性化的推传，这些事情做了不了了，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它的广告的收效的效益以及是价值，肯定会影响它们的广告收入的能力。不过李成东亦都表示，只要线上广告市场仲有佢嘅生机，就不至于会有太大嘅萎缩。虽然中国法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重权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彰显嘅系中国保护在线用户隐私嘅决心，但系大多数嘅中国维权以及异议人士佢系不以为意。现时系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就以笑话以及系谎言未形容这项的新法。他说中共这种具有绝对权力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个人信息人权以及个人私权的扼杀。中共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大谈个人信息之保护，只是在这里欺骗全世界以及中国人。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陈建
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个人人权最大的敌对方或者是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这样中共是掌权了所有的权力，不单止掌握了公权力，而且他们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亦都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会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够在中国援引这个法案来为自己维权，若然做不到，这个法将会形同虚设。他说因为罚则重，此法或者是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隐私的侵犯，但是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不太可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杨建利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的一句说话，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亦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到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的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是无法得到保障。他还说，多年前中国发布了反间谍法，明文规定政府有权要求公司以及个人配合提供个人的资料，这个更有助长了中国政府对人民隐私的侵害。
在中国 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
杨建
立
话：，
很
多好多
嘅
平台要服从政府命令，同政府分享信息。好多嘅平台系侵害咗用户个人嘅隐私，经常系因为要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话，大家都喺度告微信，微信就必须将佢系得到用户个人隐私同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冇讲政府嘅责任。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平台背后就是政府，在这一块大家是就没有多大的信心。公民力量之前发起的一宗集体诉讼，组织数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以及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话，呢一宗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嘅诉讼，开启咗响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利仲表示，根据数据，电商龙头阿里巴巴嘅创办人马云就系因为唔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予中国政府，先至遭到整改。因此，平台呢一种被要求泄露用户隐私给予中共的惯例，根本是抵触了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的立法一开始就有良善的宗旨，但是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的社会，很多的法律最后沦为了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积极推动同阿富汗主要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同军事技术合作，被认为是中亚地区领袖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但是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过去长期由俄罗斯把持，俄罗斯对中国更多涉足这个领域怎么回应呢？还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与中国在武器装备、军事科技等领域实施一些共同合作项目。乌兹别克国家国防工业委员会8月19日发布的消息说，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一个代表团刚刚访问了塔什干，双方是讨论了正在实施和未来计划实施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实施的时间表等的议题。乌兹别克斯坦官方话，在中国军方代表团访问期间，乌兹别克方面仲展示了当地国防企业生产的一些军事器材。乌兹别克官方未有透露双方在有关的领域合作的具体细节。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伊-76运输机过去曾经由塔什干飞机制造厂生产，但这家公司在2012年已经是关闭。工厂的一些设施是被改装之后，目前生产火车车厢等民用的产品。在武器交易领域，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最多。在安全领域，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合作最为密切。现在中国加强与乌兹别克在相关领域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趋势，而上述这三个中亚国家都与阿富汗相接壤。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过去曾以援助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过一些的步枪、迫击炮等射击武器，但近年来中国都开始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售无人机和红旗9防空导弹等装备。红旗9防空导弹在俄制 S-300 防空导弹基础上研制，而售价远远低于 S-300， 对不富裕的中亚国家是有吸引力。乌兹别克军队战力在中亚国家当中最强，阿富汗局势正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扩充军备，这亦都令到俄罗斯、中国等国是看到了机会。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曾经是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军区的大量的武器装备都由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中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是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的战力被大大加强，主要目的是用来针对中国新疆方向。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阿富汗的苏军部队统一被编制成为第40军，归属土耳其斯坦军区指挥，这个令到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在当年的阿富汗战争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30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当年所接收的那些武器装备目前都需要升级。 中俄軍方代表團一次訪問塔什干，正值阿富汗局勢突變，中俄外長王毅冇幾久之前亦都訪問了烏茲別克斯坦。在阿富汗問題上，烏茲別克斯坦最近幾年一直大力推動阿富汗各方政治力量對話和解，同時計劃在阿富汗實施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與其他中亞國家相比，烏茲別克與阿富汗100多公里長的邊界亦都被認為防護最好和最為嚴密，但是烏茲別克仍然面臨著來自阿富汗的極端力量繞過兩國邊界，由側翼從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其他中亞國家進入烏茲別克的風險。為此，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塔吉克等中亞國家在安全領域都簽署了雙邊協議，在必要時烏茲別克斯坦是可以派遣軍隊幫助這些中亞國家。烏茲別克目前已經向西方國家開放三個機場，協助從阿富汗的撤離行動。德國、匈牙利、波蘭等國的飛機首先從喀布爾機場飛抵烏茲別克，撤離人員然後再換乘其他飛機飛往歐洲。烏茲別克人是排在普什圖和塔吉克之後的阿富汗的另一個主要的民族，在所有中亞國家當中，烏茲別克斯坦對阿富汗的影響最大。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格羅津說，屬於烏茲別克族軍閥出身的阿富汗前北方聯盟的領袖、前阿富汗副總統圖斯圖姆在阿富汗的地位過去這十多年當中有時高有時低，這個背後都與烏茲別克斯坦密切相關。格羅津說，很多安全領域專家幾乎一致的觀點是，烏茲別克安全部門在阿富汗北部的很多省份是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格羅津說，阿富汗的很多事務，尤其是阿富汗北部地區的局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其實都取決於塔什干的立場。除了軍事領域之外，中國最近幾年與烏茲別克在經貿和投資方面的合作亦都在加強，兩個目前正在合作生產新冠疫苗。與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不同，烏茲別克暫時還沒有出現針對中國的民眾抗議示威。蘇共地方官僚出身的烏茲別克前總統卡里莫夫幾年前去世之後，烏茲別克放棄閉關自守，推動開放改革，積極解決與中亞鄰國的邊界的矛盾，試圖在中亞地區更多扮演領袖角色。但是中國與烏茲別克擴大軍事技術合作亦都可能招致俄羅斯的警覺和不滿，因為多年來中國在中亞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安全領域就由俄羅斯完全主導，特別是阿富汗局勢突變，俄羅斯試圖藉機以保護中亞國家安全為理由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存在。主管國防工業的俄羅斯政府副總理包里索夫8月23日已經表示，俄羅斯是會以優惠價格向與阿富汗相接壤的中亞國家提供武器裝備。烏茲別克斯坦為了保持自己的外交獨立，多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過於依賴俄羅斯。塔什干幾年前是退出了由俄羅斯所主導的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烏茲別克斯坦亦都沒有加入普京積極推動的歐亞經濟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六年前有超過120萬移民從世界很多地方逃到歐洲，他們的旅程達到幾十萬公里，在一次導致深刻政治創傷的危機當中去尋找新的生活。現在幾百萬的阿富汗人正在試圖逃離塔利班的統治，歐洲大陸是否會經歷另外一場的移民危機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的報導。
幾位歐洲領導人近日對阿富汗表示了擔憂，法國總統馬克龍8月16日在電視講話當中表示，對付那些逃離塔利班的人需要一個有組織的公平的國際努力，他並且說單單是靠歐洲沒辦法承擔目前局勢的後果。德國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秘書長對德國電視台說，對他們來說顯然2015年是不得重演，他們沒辦法通過移民德國來到解決阿富汗問題。2015年大多數進入歐洲的難民都是逃離敘利亞戰爭，他們進入土耳其之後就能夠進入歐盟成員國希臘，他們的方法是坐船前往希臘的島嶼，或者是試圖穿越兩國界河埃夫羅斯河進入希臘的陸地的邊界，他們進入希臘之後就可以通過巴爾幹半島進入西歐。試圖走類似道路的阿富汗難民面臨更多的障礙， 土耳其正在与伊朗的边境系建立一个围墙，这里是阿富汗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通道。希腊亦都沿着与土耳其的陆地的边境修建了一条的边境的围墙，很多试图从土耳其坐船抵达希腊的岛屿的移民都发现自己被困在拥挤的难民营当中。欧盟与土耳其2016年达成的移民协议亦都增加了移民完成旅程的难度。移民公民保护部长克里索希迪斯星期六在视察边境围墙的时候为政府的措施辩护，他对记者说，阿富汗危机正在制造地缘政治领域的新的事实，并且同时制造移民流动的可能性。大家知道他们作为欧洲国家都参加了欧盟体制，并且这个框架内采取一系列的决定，但他们不能够被动地是等待可能产生的影响。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哈恩说，很多阿富汗人首先是将很难离开阿富汗。
Deterrence measures as well as containment measures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otentially also the Taliban themselves as they continue to reveal their true agenda.
他说邻国的压制措施和控制措施，以及塔利班是继续显露他们真实计划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阻止民众离开阿富汗。比如伊朗已经多次关闭了边境口岸，并且建议在阿富汗境内修建难民营，不允许民众越过边境。土耳其都沿着与伊朗的边境修建了一道围墙，并且扩大了所谓遣返中心的容量。虽然有这些的措施，几百名阿富汗人近几个星期仍然成功抵达土耳其。19岁的阿富汗移民法奇里目前被关在东部凡城的一个移民的拘留中心，他呼吁欧洲提供帮助。
I want to say to Europe, to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us. We are Afghan. We are not fighting. We are not Talib. Just we want to have a good life.
他说他想对欧洲和其他国家说，帮助他们是阿富汗人，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希望有美好的生活。土耳其说已经停止了前往阿富汗的遣返飞行。土耳其移民管理总局副局长塞西米斯星期日对记者说，他们从未将一位移民送往迫害或者死亡，他们亦都不会对他们这样做，他们收取他们的保护申请，并且根据他们的保护需求来到指导他们进入土耳其他们登记的省份，然后他们再根据安置计划的框架确保他们的欧盟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安置。但这些国家会接受多少的难民仍然是未知数。欧洲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在视察马德里附近的一个阿富汗难民接待中心的时候，敦促欧盟成员国做更多的事。他对记者说，他呼吁所有参加过阿富汗使命的欧洲和其他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安置的配额，并且设置安全的通道，以使他们能够集体容纳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哈恩说，到现在为止大多数被撤离的人都与阿富汗的西方部队合作过。他说欧盟成员国能够主动提高他们的安置的保证。过去几年叙利亚人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但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地理的优先要务是发生变化。波兰同时说将沿着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建立一道围墙，有大批的难民近几个星期从这里涌入波兰，包括阿富汗人在内。波兰称他们是经济移民，并且指责白俄罗斯指导他们靠近边境发动混合战争。人权团体指责波兰违背日内瓦公约，忽视难民的避难要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昭闻天下节目8月11号重提美国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新冠病毒传入武汉的阴谋论。这个节目的内容随即被新华社、人民网、环球网等中国的官媒相继转载。而在8月19号中国央视的世界观栏目再次专题视频进一步提出美国军人是新冠病毒零号病人这个阴谋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科尔斯和张乐古的联合报道。
2019年10月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308名运动员，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280多名参赛者和随团人员。昭闻天下报道说，军运会期间先后有5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咳嗽和腹泻等的传染病的症状，被紧急送到武汉著名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就诊。 央视的这个报道将一个连中国媒体以及中国高级卫生官员都已否认过的阴谋论老调重弹。当然确实曾经有一些新闻报道说在武汉参加军运会的外国运动员出现了类似新冠疫情的症状，这样促使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2019年的这场军运会是否是一场超级传播事件。有关这五名运动员的事件在这个之前就已经被中国媒体报道过，但他们不曾被确认为美国公民。对于是军运会的美国代表团患病成员将疫情带到武汉并引发全球大流行的指控，中国方面从没有提供过能够证实该说法的证据。武汉在2019年12月首次报告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导致这个疾病的病源来源尚未明确，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中国媒体从官员试图将病毒源头放在美国头上。2020年2月23号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院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同新冠肺炎病毒毫无关系。张定宇对南方周末说这些都是不需要辟谣的内容。张定宇在中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度。2020年9月张定宇作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之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颁授奖章，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是中国的最高荣誉之一，用以表彰在国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央视在他的报道之中说五名运动员所患疾病当时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得了疟疾，但是又随即指出仅有非洲等卫生条件较差的地方才存在疟疾感染的情况，报道对美国士兵如何感染上疟疾表示质疑。央视报道指出疟疾已经在中国基本绝迹，这些是对的。今年6月中国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给予的无疟疾认证。由于导致新冠疫情的沙士的病毒当时尚未被确认，这些运动员被误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据金银潭医院官网2019年11月4号的报道，时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兼主任的张洪星前往该院看望慰问两名非洲籍运动员以及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并且同两位身患疟疾的传染病患者亲切握手。最初刊载于武汉地方的媒体之后被观察者网转载的题为四名特殊患者暴露一支特殊军运会保障力量的报道之中，亦都只字未提美国运动员，只是称在军运会期间前后有五名外籍运动员因身患输入性的传染病在比赛期间被送往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央视报道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当时美国军方在其他美军选手返美的两日之前就匆忙派军机将五人接回国。金银潭医院网站的这一篇报道和其他中国媒体对此的报道都称两名运动员对医院医护人员和他们的治疗以及照顾表示感谢，这些似乎也都和运动员被匆忙接回国的讲法相互矛盾。此外中国亦都从未公布过这五名运动员的医疗记录和护照的信息。2020年3月16号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张定宇对军运会外籍运动员将新冠病毒带入中国的这个阴谋论的驳斥。当时有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嘲讽这些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人民日报打脸。赵立坚在这个之前曾经散布军运会阴谋论，他在2020年3月12号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面发推话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现行捉住，零号病人是哪个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呢？有多少人被感染呢？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呢？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大家一个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